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18号礼拜六，欢迎收睇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近日海外传媒揭露了有关中国网络平台利用种族歧视做敛财工具的行为。英国传媒曝光了中国人在非洲侮辱剥削当地居民，通过拍摄歧视非洲人的短片赚钱的事件。消息一出，随即引发了外界对中共的种族歧视行为的谴责，并引起了海啸般的批判声浪。事件曝光之后，即使中共外交官宣称将会打击类似的短片，但有评论认为中共官方处理今次危机的速度和态度已经难以挽回北京当局的所谓国际形象。更加有非洲国家的学者指出，从中共政府对待维吾尔人的方式显然证明共产中国并非一个认真处理种族歧视问题的国家。近日英国广播公司 BBC 针对在中国网络上以拍摄非洲当地人影片盈利的调查报道，影片涉嫌强迫非洲小孩用中国普通话讲出充满对自己种族侮辱性的话语，在中国的网购平台淘宝和社交媒体微信上很容易就能够找到这一类短片的账号，而且数量不在少数。在这些影片当中，有些是几名非洲黑人身穿特定服饰，手举一块小黑板或者纸牌，用中文对指定的个人或者组织送上祝福，还有一些短片带有浓重的种族主义色彩，例如在一部短片当中，一群非洲小孩用中文承诺永远不去中国，以此迎合部分中国人对黑人移民和劳工的恐惧。在另一部短片里面，一群非洲小孩用中文唱道黄皮肤黑眼睛是最美的颜色，有些短片里面甚至直接了当地侮辱歧视。一群非洲孩子用中文话我黑我智商低，随后发出了欢乐的笑声。然而 BBC 的这一则调查报道在今个礼拜一播出之后，中共驻马拉维大使馆当日在官方 Twitter 上仅发了简短声明，话注意到相关影片，这个是旧闻了，并话中共政府对种族主义零容忍。不过有不少中国网友就表示，在抖音上仍然有很多歧视非洲人的短片，亦都有人提到防疫期间非洲人在广州受到了歧视和差别待遇，甚至提到了维吾尔人的处境。目前这一宗涉及中国网络平台利用种族歧视敛财的事件，并没有中国主流传媒报道，中共外交部回应此事的动作迟缓，态度敷衍，因此遭到了外界强烈谴责。众所周知，种族歧视一直是中共政府用来攻击美国的谈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曾经多次拿非裔美国人弗洛伊德事件来批判美国的人权和种族问题。然而中国网络上充斥着这一种针对非洲人的种族歧视和剥削，中共政府却视而不见，敷衍了事。此举立刻引发了非洲政府和民众的愤怒。一名 YouTube 用户留言说，作为非洲马拉维人，观看这些令我非常痛苦，非洲领导人是时候站起来保卫我们的尊严了。马拉维外交部长南希坦博对此亦都表示，他感到恶心、不受尊重和深深的伤痛。加拿大学助理教授阿平叶厄图更加进一步指出，目前发生的事件表明，中共真是一个致力于打击种族歧视的国家吗？同时质疑中共对本国人民的所作所为，他最后警告说，请记住维吾尔人的处境。香港新一届特区政府将会在7月1号上任，外界很关注新政府的团队。李家超6月17号主动向传媒表示，已经完成早班工作，已经向北京提交名单，等名单获得通过之后才能够公布人选。同一日，多间亲香港政府的传媒透过内幕消息公布李家超的团队的初形。根据流出的名单，林郑月娥时代的特首办主任陈国基将会担任政务司司长，但林郑月娥旧班子当中最少有5名官员无法留任。自由亚洲电台报道，熟悉中国国情的时事评论员刘瑞兆表示，将会有机会出任政务司司长的陈国基和李家超和现任保安局局长邓炳强都有纪律部队背景，反映北京的治港路线一切从严。他又表示，香港官场用人标准日趋中共化，现在可见的名单当中 很多都并非港英政府时代的高层政府官员，而是中层人物，例如陈国基。在新团队名单当中亦都出现新香港人的名字，反映北京借新政府换班的机会启用自己培养的人选。时事评论员桑普表示，无法留任的现任局长都是被视为是林郑月娥的人马，显示中共想透过换人为香港政府换新形象，同时亦都要惩罚有过错的旧人。桑普说，清洗原来林郑月娥的班子，例如聂德权，他做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时，香港爆发反送中示威，还有经历在立法会补选日子安排、2019年区议会选举民主派大胜等事件，反映得罪过共产党的人都会被请走。郑若骅是另一个例子，他在任期间亦都发生很多问题，曾经由英国被送到北京被训话，现在爆出他先生潘乐陶被香港的竞委会提告，说他的公司违反竞争条例等等，都看到是有些追杀的味道，可以显示习近平基本上是要清除林郑原来的人马，如同白手套用污糟了要换新的一只，要为新一届政府换一个新形象。俄国入侵乌克兰之后，全球粮价高涨。乌克兰去年收成的粮食总计8600万吨。俄国不仅抢夺乌克兰粮食，还控制黑海港口，封杀乌国粮食出口。有情报显示，俄国控制的赫尔松和顿巴斯地区都是粮食产区。普京的亲信正为分赃乌克兰粮食诱人的暴利厮杀，传出普京顾问舒尔科夫失宠，总统办公室第一副参谋长谢尔盖基里延科占上。英国《泰晤士报》引述乌克兰情报显示，普京亲信因为争夺乌克兰粮食贸易撕破脸。现年59岁的前俄罗斯总理、现任总统办公室第一副参谋长基里延科，在6月6日至8日前往顿巴斯访查了别冈斯克港、顿涅茨克港和卢甘斯克港，并任命几名亲信担任关键职位。情报指出，基里延科的举措意味着舒尔科夫已经失宠。情报提及，基里延科正透过所谓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官员的任命巩固权位，而且他对港口物流好感兴趣，因为俄罗斯官员就是从他们监管的市场当中获得巨额回扣，中饱私囊。报道说，乌克兰是世界上最大的粮食出口国之一，去年粮食收成达到8600万吨，而俄军现在占领了乌克兰大约1/5的领土，包括水资源丰富的赫尔松地区和土地肥沃的顿巴斯地区。如今因为黑海封锁，谷物价格上涨了1/3，利润诱人。不仅如此，基里延科上任之后，希望整顿被俄军占领而且破烂不堪的乌国经济，以巩固自己在莫斯科的地位。这一场黑工内斗导致5月10日至11日短短两日，隶属沃洛丁阵营的5名俄罗斯地区州长被辞职。由于基里延科和亲属已经遭到美国制裁，冻结其在美国的财产，限制美国银行和他的业务往来，这样可能亦都是基里延科获取权力并借机捞钱的原因。联合国人道机构6月17日在一份声明当中说，整个乌克兰的人道局势，特别是东顿巴斯的人道局势极其令人担忧，并在继续迅速恶化。联合国人道事务机构说，在几乎完全由俄军控制的卢甘斯克地区的最后一块乌克兰抵抗区北顿涅茨克及周边地区，情况特别令人担忧。当地获得饮用水、食物和电力的机会减少了，特别是由于战斗继续加剧，对平民造成了严重损失。北顿涅茨克及其邻近的利西昌斯克几日来一直受到炮击，交战双方还未达成协议，当地平民不能转移，人道物资亦都无法进入。几个星期以来，战斗一直集中在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这个是控制顿巴斯的两个关键城市，这两个城市一直在遭受轰炸。卢甘斯克州的州长谢尔盖·盖达伊礼拜五表示，位于北顿涅茨克的大型化工厂大约有500名平民和乌克兰士兵一起避难，由于持续的炮击和战斗，在没有完全停火的情况下不可能撤离该厂。另外，据法新社引述俄军说，自冲突开始以来，来自64个国家的不到7000名外国雇佣兵来到了乌克兰，其中近2000人被杀死。 英国首相约翰逊17号无预警访问基辅，预告将会启动一项足以彻底改变战争军势的军事训练先锋计划，预计每120日可以训练高达1万名乌克兰武装部队成员，全受经实战验证的英军专业技能。英国首相办公室表示，训练计划将会在乌克兰境外执行。英国曾经在2015年至今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之前，透过轨道行动训练超过22000名乌克兰军事人员。今日宣告的新计划与轨道行动相似。首相办公室指出，新计划将会有助乌军加速部署，恢复军力，扩大抵抗。每一位参与计划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成员将会接受3周训练，学习前线作战技能、基础医疗能力、网络安全以及反爆破战术。这个是约翰逊自俄乌战争之后两度访问乌国首都基辅，并同总统泽连斯基会谈。约翰逊上一次访问是在4月，他说在访基辅是要向乌克兰民众传达简单清楚的讯息，英国与他们同在，直到乌克兰最终胜利。他指出，当乌克兰士兵使用英国提供的飞弹捍卫国家主权，他们同时亦都在捍卫西方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由。约翰逊在同泽连斯基会谈之后举行的联合记者会表示，俄军持续刻意以平民为攻击目标，这个毫无疑问是战争罪，英国将会始终如一持续向乌克兰提供军备和军事训练。他指出，只要获得足够支援，乌克兰民众和武装部队就能够达成梦寐以求的目标，将侵略者赶出乌克兰。泽连斯基在记者会指出，英国和乌克兰对于如何迈向胜利有一致看法。他透露，英国可望提供乌克兰更多重武器和防空系统。约翰逊和泽连斯基的会谈议题还包括俄罗斯封锁乌克兰港口导致的粮食危机、如何强化对俄制裁和各国对乌克兰的支持，以及英国对乌克兰的经济、基础建设和人道支援等。针对目前海外媒体曝光中国网络上充斥着针对非洲人的种族歧视和剥削的影片，并赚钱牟利的现象，中共政府却视而不见、敷衍了事，引发了非洲政府和民众的愤怒。你对此有什么看法？欢迎留言讨论。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